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太平洋岛国，矿产丰富，金矿、铜矿啊，产量很高。中国呢，在这个岛国有很多投资。昨天呢，出了那么一档子事儿，是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这里，它不是有一个最大的投资项目嘛，叫做瑞木镍钴矿。啊，这个金属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啊，一个是航空航天，特别是那个发动机啊，哎，用得上。民航的军用发动机都用得上，还一个是什么，就是电动汽车那个电池要用，这是主宰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矿产资源。那么好，昨天这个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呢，就书面通知巴新地方当局说，从中国返回的48名员工注射了疫苗，因为注射了这种疫苗之后呢，病毒检测可能呈现阳性。你知道现在全球疫情当中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例外，巴新也在采取这个措施防范，规定任何抵达巴新的人呢，必须在这个登机之前啊接受病毒检测。你到了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到了巴新之后呢，抵达的时候要接受隔离。这个通知一过来，好像是要当地政府放心，说你看我们中国企业国企的员工已经打过疫苗了啊，安全的很呐。哎，这反而巴新政府就特别担心了。这个叫瑞木镍钴矿公司的这个员工，既然你是注射了疫苗了，即便是病毒测试呈现阳性，那也是体内什么，因为有叫灭活病毒存在的这个原因嘛。所以严格来说呢，这些人应该是比没有注射疫苗的人呢，的确是要更加具备抵抗病毒能力，对吧？哎，但是他们呢，完全不用隔离，可以绕过这个入境后的隔离程序。这下就带来问题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虽然偏僻，但它信息啊，哎，并不闭塞。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疫苗进入商业运作阶段呢，都在较劲研发呢，有的进二期，有的进了三期了，在做临床试验呢。你中国怎么就给自己的国民注射了疫苗，而且让这注射疫苗的人直接到海外来了呢？要是疫苗不过关呢？那就等于每个人都成了主动的病毒携带者了，能有多少控制风险的把握？于是巴新当局要求说，北京方面立即澄清此事。你说你注射了疫苗，你起码告诉我你这疫苗是如何被注册的吧？是不是国际卫生组织认可你了呢？说白了就是谁担保你没事吧？美国、英国最先进的疫苗还要到年底才有，你怎么就已经打了针了，跑到海外来了呢？岛国虽小，骨气很硬，就阻止了这架载着中国工人的包机降落。除此之外，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提出了外交质询，说你们是不是已经对我们国家公民进行实验了？你们那么大一国家，我们这么小一国家，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是吧？于是呢，中共驻巴新大使叫薛冰对法新社表示，暂时没有评论，还不表示评论，沉默。一扭头，这个薛冰大使就在中共环球网上刊登了正式声明，说这48名工人是在国内获得了这个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没事儿，入境巴新后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措施，在指定酒店进行14天隔离。中国并没有在巴新进行新冠疫苗实验。我们对有关媒体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予以谴责啊！套话，这朋友们看到了是吧？他这话里面什么意思？罗列一下是吧？第一，他绕过去了，他不回答是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事情，而是说国内检测阴性。第二，他说入境后严格执行岛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在指定酒店进行隔离。你飞机都没有降落呢。巴新负责抗疫情的这个官员啊，叫做 David Manning， 他呢星期五在这个首都啊莫尔兹比港对记者说，昨天已经取消了中国的这个航班，来保证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至少在国际卫生组织没有备案之前，无法相信中共疫苗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共病毒疫苗，而且也不相信注射了疫苗的工人呢是安全的。不准他们入境。所以你看实际上怎么飞机都没有降落嘛，那你怎么能穿越到当地的指定酒店进行隔离的呢？最后中国大使啊还不忘踩人家一脚，说有关媒体报道不实。 反正大家都已经习惯中共的谎言了，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花时间跟他嚼舌头了啊。我们在这里就是要问，人家岛国都知道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款疫苗被注册用于商业和社会使用，中国更没有啊。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叫刘静珍，他自己承认了，他们是全国呀动作最快的，二月份动物实验啊。这里插一句话，就这点已经够可疑的了。要是按中共的说法，一月份才发现的病毒，这个人传人，他二月份就拿出疫苗来了。你问问全世界哪个科研单位能做这种事儿？除非你有外星人帮忙啊！紧接着4月12号，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了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了1、2期的临床研究。第三期完成，最快是要到12月份上市。中国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这么说的。你说人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吗？现在还是人体试验阶段，你怎么就已经注射疫苗让它放到海外来了呢？中共大使的第一反应没有评论，扭头发表文章批驳海外媒体造谣。这说明什么？转得这么快而且有准备呢，一定是出了大事了，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做这样的处理。可是法新社的报道，它的根据是什么？是中共的国企，还不是一般私人企业搞的通知啊，白纸黑字能看走眼吗？是不是？他就自己承认了，我48主动说的，我48人是注射了疫苗过来的。再说了啊，这个巴新岛国政府都已经采取了这个正式行动，拒绝班机降落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一个贫穷的岛国，中共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大投资商大老板呢。你要不是把人家逼到了一定份上，是不会轻易做出这种就是怎么得罪中共的行动的。而从中共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他也是心虚，不然呢就早就是横加威胁了，是不是？按他过去的那种战狼做法。那么他到底是心虚什么呢？岛国都不信任的还没有注册的疫苗，怎么这48个人就注射了呢？这48个中国公民，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多危险吗？他们知道多少？他们有多少知情权？像他们这样的小白鼠，在中国还有多少？中共此前是已经宣布了，说将对军事人员，就是军人呐，和国企员工进行疫苗测试，规模到底有多大？没人说。中共到底要自己的人民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真实目的何在？中共大使召集声明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咱们今天说说这个事儿啊，先说说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啊，这个呢是一个拥有富矿的穷国啊。近年来，中共“一带一路”诱惑这个岛国呀，跟中共那边借了很多钱，现在是造成了巨大的国家危机。美国呢，也把中共在这个国家的行动啊，作为对印太地区的重大安全威胁。2019年，巴新当局是向澳洲求助，通过这个援助计划来平衡中共的掠夺性开采。2020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巴新总理马拉佩发表声明，收回中共在这个地区的第二大投资项目，是一个金矿啊，收回来了，不再给他20年的许可证了。这个月的11号，8月11号。刚发生的事情，巴新当局向澳大利亚政府求救，因为华为帮他搭建的数据中心存在巨大问题，一看核心交换机不在防火墙后面，建到墙外面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内部的安全设置啊，根本检测不到黑客的远程访问，或者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华为是故意这么做的。没有理由你一个大的科技公司干这么愚蠢的事情，对不对？把核心数据放在墙外面去了，这等于是为国家控制的黑客方便访问呢。而在2年前，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日本、澳洲当时是苦苦相劝呢，不听，依然坚持与华为合作。他怎么说的呢？华为和中共啊，是你们这些大国担心的事儿，我们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敌人。说得很堂皇。他那潜台词也是，就是我们小国没什么可偷的。现在发现了，华为帮助他打造的存储巴新政府整个数据档案的叫做莫尔兹比港数据中心，使用过时的加密软件，国家安全形同虚设。 是，所以说咱们刚那么一分析，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可以看出来了。首先这个第一吧，啊，巴西对中共已经没有好感。从最新的华为事件来看呢，已经开始觉得中共对这个小岛国的安全形成威胁了。第二，美国、澳洲、日本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一年迅速提高，极大的压抑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和渗透。第三，中国国内形势恶劣，需要在这种国际态势之下尽量多的去占有和挖掘资源以备战。啊，从时间点上来看呢，8月11号华为的这个安全隐患暴露出来啊，报纸也登了，然后巴新政府呢也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是刺激中国加大派出人员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直接的触发因素吧，可以说。必须什么，就是刚才说的，尽可能的增加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存在，避免2019年那种矿产投资被终止的状况出现。多占一天是一天，我多挖一天矿是一天矿。这是在国际这个关系形势下的一个行动啊，这是一个对什么，对一带一路失败政策进行弥补的行动，也是在美国在太平洋高压的情况下的一种被迫的一种防守姿态。但是这不能完全解释48名国企海外员工在疫苗安全确认之前被大规模注射疫苗的根本原因。到底有多少人被注射？为什么要大规模注射？我们继续分析啊。我们看一个新闻，是这个7月27号当地时间呢是周一啊，美东啊啊，这个当时美国是第一个大规模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开始，30000名 volunteer 志愿者将接受注射。这个疫苗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 Moderna 这个公司呢共同研发的啊，总共是89个试验点，分布在疫情重灾区的美国南部和西部。这美国南部佛罗里达，这个咱们知道现在已经超过这个纽约州了嘛，对吧？所以很严重，所以在志愿者主要分布在这边。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啊，福奇啊，他就说了 ，Moderna 的这个试验早期结果会在11月或12月出炉。啊，除了 Moderna 之外，我们知道还有大的公司，这个辉药、辉瑞制药，还有叫做一个这个生物科技公司吧，叫做 BioNTech， 也宣布将开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进入最后一期。这是美国最早的一批三期临床疫苗啊，这就是川普说的12月份以后美国取得胜利，他这么说的，对吧？依据就在这儿，因为疫苗在12月份可以安全的交给大众使用，可以进入商业运作。全世界啊，最快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科技在这里发挥了拯救民族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严格控制安全性。这个疫苗生产呢是一个昂贵复杂的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哪怕是细微的改变也会最终导致产品纯度的变化，破坏它的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监管机构啊，不仅要对这个叫成品疫苗进行许可限制，谁能生产，谁能干，谁不能干，还要对生产的每个阶段、每个设施进行许可限制的原因啊，要发这个准入证的。制作疫苗涉及到什么？要有纯化原料，还要有配置，要有稳定的，要添加稳定剂啊，防腐剂、佐剂，就是增加免疫反应的这个物质嘛。然后将小剂量包装到什么小瓶子或注射器中，最后进行商业运作啊，每个人的注射。全世界能做到这个事情，能干到最后一步的只有十几家公司啊，就叫填充和完成整个疫苗的这个运作过程。那么好，能从事质量受控下的活性成分生产的是少而又少，尤其是现在是什么，这个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是更新颖更先进的这种疫苗生产，你得针对这个来的，那么这样的条件就更少国家和地区能实现了，主要就在美国、英国啊，4家跨国公司来主导这个事情。我们看啊，今年疫情爆发后啊，另外一条新闻，这刚才说是美国的新闻，咱们知道美国西方是怎么运作疫苗的啊，再看看中国什么事情。13大推迟到5月份举行，很有名嘛，对吧？出了一个香港国安法，除了推出香港国安法之外，习近平在会议上是专门到全军代表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咱们回忆一下这个重要讲话，他是要鼓励发挥军队医学科研优势，加快新冠肺炎药物和这个疫苗研发。你想这是上升到军事战略角度的开发呀，这种做法呢是符合这种集权制度下的全国资源集中的优势。但是这个不是说啊人多力量大的能办事儿的事情，它无法逾越的就是科学这个障碍，这不是喊口号能实现呢。你几万座小高炉难道就能炼出真正的钢来了吗？不是这样的，相反它会迫使啊中共病毒候选疫苗生产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没有获得许可的新兴技术，乱来了嘛。啊，没有人去验证你，没有监督，只想早点成功。那这种技术啊，说实话对这种现在拥有完善的富有经验的监管机构这些富裕国家，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在这里大规模生产还要保证质量，基本上都是很难做得到的，更何况根本没有这种技术支持的中国。但是这些冒险呢，哎，现在看来不仅要体现在要打破科学规律硬上，还要为了缩短临床试验提前进行大规模不为人知的人体试验阶段了，要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在军队在国企开始这种安全性非常低的人体试验呢？就是这个人群好管制啊。另外我跟你说还有一种愚昧的心理，你要了解中共啊，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啊，就是这个军队军人也好国企啊，他以为自己天然拥有这个国家的资源特权，面对疫情，哎呀啊，你看这党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军人啊，想到我们国企员工啊，啊，他还以为是好事儿呢，啊，这国家想到我们了，党想到我们了，给我们打疫苗来了，这一个个还上赶着去打毒针。他清楚的很，中共啊，除了卫生界的这个高官对外宣称自己说，带头注射疫苗时，没有人看见任何一名中共的高级官员接受这些所谓的优惠。他知道是毒针，他知道不安全，那为什么中共要拿军人拿自己人来测试啊？不出事儿，哎，出去打仗去，哎，疫苗好用了，比美帝国主义有了对付疫苗的优势啊，对付疫情的优势。你们十二月才出来吗？我们现在就出来了，是吧？那出了事儿呢？出现大面积中毒死亡事件怎么办呢？门一关好控制。美国为什么全都是志愿者呀 volunteer 接受这个疫苗测试啊？社会信息透明，一个是可以让测试者本人了解安全性，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来当这个测试英雄啊。第二个是什么？可以增加社会监督，对研发生产有更好的控制啊。出了事儿，政府也跑不了也盖不住，对吧？所以这个社会从接受测试的个体到医药集团再到这个政府都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和能干什么。而中共这边呢，最大的考量就是中共的后疫情战略，疫苗早出来就是对西方的战略优势，军事上的社会生产正常化甚至社会人心安定啊，都可以让中共找到政权生存下去的机会。所以他这次真的拼了，拿自己人拿军人拿国企的员工拼了，这个国家有什么不是他能牺牲掉的呢？啊，甚至在准备好疫苗后还可以辐射他国啊，强化对世界的控制。为什么呢？这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你说不是西方有生产优势吗？他们有科技优势，那他生产出来为什么大家国际上不能共享呢？这个大家坐飞机，给你举个例子啊，坐飞机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介绍安全救生的时候有个小细节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你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啪氧气罩全掉下来的时候，空乘人员一定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给自己先带上氧气罩，然后再去给孩子带啊，也许做父亲做母亲的爱的本能会让你出手先给孩子带，但是在这种缺氧的情况下你做不好这个事情，你这么做你也许把你自己和孩子都给坑了，被你这种非理性选择给坑害了。疫苗也是一样的，目前美国英国这些生产疫苗的国家已经在竞争疫苗的头等舱，哎，我们先用啊， 从当前大流行和过去爆发时期，这个国际上啊，这所有的政府的行为方式来判断，这是肯定的，而且这种行为会持续下去。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啊，美国、英国各个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在预定，跟这些医药集团预定。由于没有这国际上可以执行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平等权，生产两个啊，发达国家用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一个，没有这种事情。对全球其他地方的发放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我先用了再给你这么一种承诺。每个国家每个政府的领导人会把照顾自己的居民放在优先位置，他自己救不了，他没有办法救你，就跟刚才说的飞机上的大人救孩子的这种例子是一样的。就连发展中国家，比如说生产疫苗有这个能力的印度啊，他也这个态度。印度血清研究所他这个首席执行官叫阿达尔啊，也说了他生产的疫苗，他现在很有可能要生产出来疫苗了，他将首先满足13亿印度人啊。他发展中国家印度也这么干，唯一的与这点相反的是什么？是中共。中央社今天报道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研制疫苗率先惠及非洲国家。哎，你看这个，他18号跟摩洛哥外交大臣波利塔通电话，表示了说中摩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很好啊，经受了疫情考验，中方愿意为摩洛哥抗击疫情和复工生产啊提供帮助，继续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支持摩方的正当主张。什么意思？你看到了吧？就是用未来的疫苗来拉国际选票。然后针对南海危机，中共外交部答应菲律宾啊疫苗优先权，答应印尼优先权啊，还有一带一路的老关系巴基斯坦，中共答应可以让巴基斯坦1/5的人口用上中国疫苗。巴基斯坦多少人呢？2.2亿人口。哎，再有就是什么？就是悄悄的给海外国企员工注射疫苗，让他们出去攻城略地。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了，中共在疫苗最不安全、最没把握、危险性最大的时候、毒性最大的时候，用自己的国民，甚至因为到了最后阶段了嘛，挣扎了嘛，不得不用什么军人、国企来大规模进行人体试验。当他拥有了啊，也许能拥有吧，合格的疫苗之后呢，哎，将为国际友人优先提供防护。南海跟一个甘肃的一名你说蹲在路边吃拉面的老乡有什么关系啊？他知道南海在哪儿吗？那巴基斯坦的港口要跟湖南的江西啊、湖北啊这一条线爱吃辣子的老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啊，他们跟中共的权贵和政权有关，而吃拉面吃辣子的人民呢，才是跟这个政权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卑微的存在。这就是中共的疫苗战略。他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48名被注射了未注册未知安全性的疫苗的工人暴露出来的这个惊天的阴谋。所以咱们从小新闻里面读大事要做到这一点啊。今天早些时候呢，被中共党校开除的教授蔡霞，这几天这个网络上吧，这个说的比较多。今天我看他这个说话很棒，我跟大家说，他说这中美之争啊，实际就是自由与独裁的冲突，根本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呢？这个说法也是美国人弄出来的，美国有个政治家叫格雷汉姆，他创造的，来自于当年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雅典是个新兴的国家，斯巴达是个传统王国，斯巴达一看身边一个国家雅典这么发达新兴的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因此最后两国走向战争。这个格雷汉姆用这个说法来形容中美之间，美国是传统霸权，担心中国的崛起，最后发动战争。这种说法在中国被中共用了去来洗脑中国人，动不动就是美国在压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你想啊，他要真的压制你崛起，尼克松干嘛访华？干嘛建交？你就一直关上门好了嘛，对不对？你30年闭关锁国，在门里面生活的不也好好的吗？他也不会绑着你加入 WTO， 让你富饶起来了，对吧？实质上呢，中美冲突就是来自于自由与独裁专制 无法相容的矛盾。专制啊，戕害世界，然而受害最深的一定是自己的国民。毒疫苗的故事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而且说起来啊，这毒疫苗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了。江峰漫谈啊，我们下回再见。